微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29号，公元2002年5月1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文化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意大利国会成立西藏问题委员会，北京文件加强制止和对付境外记者采访敏感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代表向本台发来消息，本周三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由意大利上下议院90多名议员组成的西藏问题委员会正式成立。本周四在罗马国会大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成立的罗马国会西藏问题委员会会长丹尼维纳斯公开声明，国会正式成立，声援西藏问题委员会。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意大利政府代表、意大利6个政治界代表就有关西藏问题方面发表了讲话。驻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亲密仁登表示，意大利国会成立西藏问题委员会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警告，促使各界关注西藏悲惨的现状起到了长远的作用。意大利国会西藏问题委员会成员计划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并且同流亡政府主要官员会晤，特别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意大利。据了解，新成立的委员还就有关西藏问题收集资料、记录表决了议案，计划上交意大利国会。记录决议案中指出，为了合理解决西藏问题，促使北京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谈判，呼吁中国政府尊重西藏人民应该拥有的基本自由。如果北京政府在未来3年内拒绝给予西藏人民高度的自治，欧洲联盟将以公开承认接受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属于合法的成员国政府。意大利政府应该敦促欧洲联盟成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本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国会大厅召开的声援西藏问题新闻发布会上，还有意大利国际特色组织、意大利声援西藏问题运动、意大利沙漠界代表和驻意大利藏人尼姆顿柱等各界人士参加。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多位网友来信说，他日前偶然读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一份关于加强对境外记者采访事项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的内部文件。由于朝阳区是北京的中央商务区，而且各大外国新闻机构和驻外使团多驻扎于此，所以他发布的通知比较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见中国官方对付境外记者的部分手法。多委社说，这份题为关于加强对境外记者采访事项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文件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安排接受境外记者的采访。今年2月签发的这份文件要求对境外记者提出的民意测验、填写表格等具有社会调查性质的采访要求，各单位应该可能拒绝。对境外记者发送的宣传品、印刷品，接待部门 应该统一搜存处理，发现有违禁内容的应该及时的制止发送并上报外事、公安、安全等部门。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境外记者对一些敏感地区、敏感事项，如法轮功分子、名誉分子及其家庭住所、法庭、宗教场所以及有关民主、宗教、人权、计划生育等非法采访。如发现非法采访活动，各单位应该立即予以制止，并将情况报告外事、公安、安全等部门。有关部门对其文字采访记录、录音和录像资料、可视内容暂扣留照相机、摄像机等采访设备，避免制造现场新闻。多位社说，北京当局这份题为《关于加强对境外记者采访事项和管理工作通知》的文件中还要求，如果突发事件发生在单位内部时，应该根据有关规定拒绝境外记者入内采访，并及时的上报外事公安部门。如现场已有境外记者，应该由外事部门干部或公安干警向其宣布禁止现场采访，礼貌地劝其离开。如不听劝阻，由公安干警强制其离开现场。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应该迅速将其对外表态，报请市区主管部门和领导批准后宣布。此前不得擅自回答境外记者的提问。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由于本台节目时常受到中共的有意干扰，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能够更清晰地收听到节目，我台从4月1号开始增添了播放时间和频道，在原有的19米频道上又在13米频道21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我台每天15分钟的中文节目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2套节目。西藏晚上开播时间为8:15第一套节目，11点播放第二套节目。印度晚上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30播放第二套节目。尼泊尔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15第二套节目。欢迎到时收听，并且诚恳地希望向其他收听我台节目的朋友传达本台增添节目播放时间的消息，谢谢。听众朋友，那么在周末的弘法节目中，我台继续向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授由台湾僧人蒋亮隐行中译的《缘起赞》。
佛教信佛所说的呢，更像是我们佛教更是需要背诵的修持。之后我们会这样想，会认为，在信佛法或者是有一个宗教信仰的时候，那由这个宗教它必须有很多的约束啊，有很多的这个教训啊，或者是开导或者是开示等，所以叫我们不要做这个教训。就像以佛教来讲的话，叫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好像每一个信教的人，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都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啊。有时候有这种感觉，好像受到某某的某种因素的一个约束，要把自己绑得紧紧的。其实不是的，仔细的去想想，仔细去想想看嘛。像小孩子，我们知道小孩子都很喜欢玩，很喜欢游戏的。但是假使在小孩子的这个童年的时代，我们不给他教育，不让他学习，不给他这个机会，让他放纵 让他自由的去玩的话，那对他有好处呢，还是有坏处呢？问这个小孩子未来，我们为了他未来的着想，是我们现在不能完全的让他去玩呢，不能给他完全的一个自由啊。至少要给他一个约束，给他一个学习的一个空间，学习的时间，要给他受教育啊。那这样的话，对他未来才有帮助啊。所以同样的道理，为了使我们难过的快乐的生活，为了使我们能对社会做有利的事情，甚至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因此呢，在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它不同的一个约束，都有它一个不同的一个戒律的。那尤其在佛教的戒里面，我们所戒的目的地呢，并不是说为了投生为了身在净土而守戒的。我们守戒的目的地呢，是为了要成就涅槃和得到解脱而守戒的。那因为呢，我们透过守戒的力量和透过守戒的这个原则来尽量去对治烦恼，那之后再进而的去彻底的对除烦恼，最后得到解脱呢？所以我们守戒的目的地是为了要得到，是为了要对治烦恼而守戒，为了得到解脱而守戒的。同样在佛法里面有讲到梵行的这种戒律，梵行的戒律，那在外道也有讲梵行的戒律，但是目的地不同了。我们是为了解脱而守戒的，那这个原则呢，是要搞清楚的。有时候也会这样想，也就是说，那光慈爱的话，那好像只是对别人有益，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会有这样一个念头。其实仔细去想想的话，说真的，直接真正的得到利益的人呢，是自己，而并不是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当内心升起慈爱的这种极为强烈的感受的时候，在这个当下，我们的内心都是那么的和平，那么的安详，就是有一种宁静舒适的一种感受存在，正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别人没办法得到的。而且是第一、第二个，纵使我们关了这个慈爱，想要对别人好，想要帮助他人，但是他们不一定得到这个利益，得到我们的帮助啊，说不定他们也会误会，认为是为了什么某某的目的或什么等等的而来帮他，也不一定呢。所以纵使我们想要对他人好，我们关了慈爱心，但是对他人绝对有帮助吗？这是没办法肯定的。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在当你有慈爱感受的当下，你的内心是那么的安详，是那么的快乐，这点是可以决定的。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内心的痛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这种畏惧和焦虑啊，或者是不安，虽然也可能来自于其他的因素，但是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他人的这种疑惑啊，或者是寄望啊所产生的。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顾虑，所以会想说，哎，他会不会伤害我啊？他会不会偷我这个东西啊？那他会不会怎么样啊？因此呢，产生了许多的这种疑惑。那当我们对某人有一个寄望的时候，他会不会帮助我做这些事情啊？等等，我们的内心不安大多数都是处于在这种的处境上、状况上。那针对这个境，针对这个让我们不安的境，让我们产生畏惧的境，我们能观慈爱心的话，这畏惧不就能马上的消失了吗？怎么说呢？就像好比一个毒品来讲的话，当有一透过某一个人介绍说这是毒品的时候呢，马上就会想要去远离这个毒品，不要让自己去接近它。但是呢，在透过另外一个医师或者什么等等人介绍的时候，他说这个毒品再加上某个材料或者加上某个等等的因素因缘，它会变成一个良药哦。这之后呢，我们就不会马上的想要排斥这个毒品了，因为我们知道透过其他的因素，它能与其他的材料综合下来，它能变成一个良药，所以我们会想要去利用毒品，却不会排斥毒品。所以透过道理的认识，原本这个畏惧排斥毒品的心态它消失了。那透过道理的认识，我们会想要去用想要排斥的这个毒品了。所以可知我们的内心，它就透过道理的认识，不会紧紧的让自己绑在一个很狭窄的一个思想的范围里面。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授台湾僧人蒋耀领情中译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个星期六继续收听。